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1月5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强调止暴制乱是香港的要务。有分析说，无论林郑月娥能否继续担任特首，香港政府都将会用更加严厉的手段镇压港人抗争，不会政治问题政治解决。
现在他是把那个止暴制乱放到最重要。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中国对台26项措施，台湾总统蔡英文说中国已经定调一国两制。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说贸易谈判进展良好，美国将会永远留在亚洲。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晚上在上海会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中国官媒新华社11月5号午夜是发布消息说，习近平对林郑月娥领导的特区政府在香港近五个月以来的反送中抗议当中控制香港局势的能力给予肯定，说香港政府恪守职守，是努力稳控局面，做了大量的艰辛的工作。习近平表示，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仍然是香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美联社在11月5号的报道说，正在在上海视察的习近平令人意外地会见到上海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林郑月娥，而同时中国中央政府发出信号，可能会收紧对香港的控制，以平息不时挑战中共统治的动力。美联社的报道说，中国共产党上个星期表示可能会推动在香港制定反颠覆法律，而之前由于公众的反对，这一类的措施被搁置。林郑月娥表示，最近这个周末香港各区又再出现反送中暴力冲突，并且有科技大学学生和其他的市民受伤，他致以深切的慰问。不过林郑月娥重申，港府不会特赦那些被捕以及是将会被起诉的示威者。法新社就引用香港中国政治问题专家林和立的讲话，认为北京方面暂时显示出对香港特首的支持。他说，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喜欢林郑月娥，亦都不意味着中国是对他的表现是评价很高。香港民主派议员毛孟静对美联社说，他们意识到香港的事情已经是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除了保持对林郑月娥的支持，希望事情会平息下来，他们是别无选择。香港南华早报则是说，这个是香港反送中抗议6月初开始以来习近平和林郑月娥的第一次见面。台湾总统蔡英文在11月5号接受媒体查问的时候表示，不论是先前中国提出的对台31项措施，或者现时提出的26项措施，都是在中国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脉络里面是提出，用意是很清楚，就是中国已经定调一国两制。蔡英文还表示，中国全力推动26项措施，就是为了实现对台湾的一国两制方案，并且在大选期间提出，用意很自然，令人想到是意图影响选举。中国国台办日前公布对台26项措施，其中13条包括台资企业可以参与中国重大技术装备、5G 等投资的建设，而另外13条包括对台湾民众在领事保护等方面提供更多便利以及是协助。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11月5号表示，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正在取得非常好的进展，他是希望这个将会成为双方达成一个更为坚实的协定的先导。路透社引述罗斯的讲话，美国是希望第一阶段将会成为达成一套更为坚实的协定的起点。罗斯是访问泰国期间通过电话回答记者提问时候发表这番的讲话。罗斯表示，第一阶段协定将会降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建立双方的信任，亦都会提高世界贸易的信心。他表示，如果是大家是解决了第一阶段的问题，公众就会平静下来，因为他们会看到希望之光已经出现。但是路透社就说，接近谈判的消息来源表示，中国方面正在要求美国取消今年9月份加征的关税，作为达成第一阶段协定的一部分。但是仲广泛预期，在第一阶段的协定当中，美国会承诺取消原定于12月15号生效的一项重要的加征关税计划。美国原本是决定将会对1560亿中国输美商品，譬如是手机、手提电脑、玩具等加征关税。一名美国官员表示，12月15号是加征关税的决定，会成为这次谈判的一部分内容。 华盛顿正在大规模调查美国医疗研究机构的知识产权盗窃事件，其中大部分被调查的案件涉及到华裔。专家表示，启动调查说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间谍活动越来越担忧。在星期一，美国医学院校系联合会首席科学家麦金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是中国政府间谍活动导致了这项大规模的调查。麦金尼是这样。
The issue has been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ich was doing this in a systematic way. There are a very high proportion of graduate students.
麦金尼表示，问题是出于中国政府上边，中国政府一直喺度系统性咁做呢啲嘅事情。随住美中两国响全球争夺影响力以及系优势地位，特朗普政府就中国对美国研究以及系技术嘅兴趣表示咗担忧。麦金尼仲话，美中双方的信任正在被打破，有一些基本的规则，你是希望科学界的人系亦都遵守，但是你是希望公众尊重他的。他特别提到了中国政府资助的千人计划，之前有报道说中国通过千人计划资助科学家在美国任教，其中一些人是泄露了通过美国政府资助创造的知识产权。美国在星期一宣布已经通知联合国，美国将会开始退出的2015年签署目的在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巴黎气候协定。这个正式通知是在特朗普总统在两年前宣布美国将会退出这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定之后是发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总统之所以是作出决定，是因为巴黎气候协定为美国企业、工人以及纳税人带来了不公平的负担，同时又使到其他的国家获得宽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香港人反修例抗争11月5号进入150日禁蒙面法订立一个月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一晚在上海会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充分肯定她的工作，又说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仍然是香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有分析认为，无论林郑月娥能否继续担任特首，香港政府都将会用更加严厉的手段镇压香港人抗争，不会政治问题政治解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可燕在香港报道。
中国官方喉舌新华社话，习近平在上海会见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林郑月娥。在听取林郑月娥就香港近期局势汇集后，习近平表示，中央对她高度信任，充分肯定她和管治团队的工作，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仍然是香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据港媒报道，香港政务司司长、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表示，习近平会见特首，为特区政府注下强心针，提供工作路向。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认为，今次会面反映中央希望粉碎撤换特首的传闻。不过前立法会议员、社民连前主席长毛梁国雄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特首不过是中央手下的一个棋子，不下台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央给他留在台上继续使用的理据。他说，
林郑充分肯定，明年三月 也可以把它换掉，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中共那个人选的变，从来都事先是不为有什么预兆的。
梁国雄说，林郑充分肯定明年三月亦可以将他撤换，没什么了不起，中共人选的变动从来都是事先不会有什么预兆，大家不要猜，共产党习惯是这样，他一顶住往后就是慢慢的解决，就是明年三月林郑下台对他亦都没什么。其实林郑是不是在台上，他觉得不是很重要的问题，是看中共说什么，为什么将他留在台上，那个最重要，理据很重要。梁国雄表示，习近平的讲话表明，中共最高层已经公开支持此前所讲的止暴制乱，作为处理香港问题的唯一方式。这个意味着香港目前的困境不可能有任何政治问题政治解决。他说，
他跟几个月以前口气是转了，因为他当时在深圳的时候，那个江小明不是主持那个一个港澳的鲁班人那个代位，他当时是这样。
梁国雄说， 当局同几个月前的口气已经转变，因为他是在深圳，张晓明不是主持那个所谓的港澳五百人大会，他当时是两条腿走路，一个是要提出一个接地气的解决方法，一个就是止暴制乱，现在他是将止暴制乱放在最重要。梁国雄强调，习近平的表态预示着未来港府会对港人持续示威和抗争采取更高压的手段镇压，而近期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赵克志出任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则是因应近期香港局势，表明公安系统在涉港事务中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梁国雄表示，这个亦意味着港人走上街头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和牺牲。梁国雄说，本来这个小组里面没有赵克志，将他放在里面有一个直接止暴制乱的人在里面，他有没有执行的能力，要通过滥暴将普通人参与抗争减少，在以前很多觉得他没有参加武力抗争就基本上应该没有事，而警方现在是一冲入去就拉人。梁国雄表示，众议院已经通过香港的人权与民主法案，在参议院被延后，使到对中共的压力短期内减少，对香港人是个不好的兆头，因为香港人希望获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对中共施压或者对中共进行制裁。梁国雄说，现在他觉得有一个不好的兆头，就是说美国的参议院那个人权与民主法案排得很厚，亦没有足够的参议员启动，不能够插队，香港人希望的美国通过人权与民主法案对香港的特殊关税地位每半年检查的目标短期是不能够达到，所以中共的顾虑是少了很多，因为他最怕在美国受到制裁。此外，香港署理特首张建宗星期一察看中国官方喉舌新华社亚太总分部的大堂受损情况，他表示暴徒的打砸行径已经超越法治、文明和自由的底线，伤害全国人民的感情，令人无法接受，特区政府予以强烈谴责。张建宗称，事件再次表明止暴制乱在香港目前当务之急，特区政府已经动员各部门上下一心，全力以赴止暴制乱，希望使香港尽快恢复稳定。同时，香港记协和香港摄影记协再发表声明，表示由于警方针对记者的暴力以及滥暴行为日趋严重以及频繁，业界多次反映不果。香港摄影记协星期一在警方例行记者会上发起静默行动，记者一直安坐，没有呼叫任何口号，质疑警方取消记者会，剥夺公众知情权，而业界以最和平的无声方式表达意见，仍然遭到警方灭声，对此深感遗憾，并呼吁传媒机构切勿对用于维护业界权益以及尊严的记者做任何的处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在两年半有多的会谈之后，中国和美国是否更加接近于达成一项广泛的贸易协议呢？双方领导人对是达成协议是表示乐观，不过通常大家是看不到有多少的细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1月1号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在最新一轮的会谈中，双方在多项领域取得了进展，目前正在解决未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在白宫外以乐观的姿态对媒体说，协议还未有完成，但是他们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原本预计在亚太经合峰会期间签署被称为第一阶段的临时协议，峰会原定11月16号和17号在智利举行，但是智利总统皮涅拉星期三宣布由于国内动荡而取消峰会，这个使签字计划横生变数。特朗普星期四在推特上写道，很快将宣布新地点，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将会谴责。特朗普还在推特上说，正在谈判的第一阶段协议将涵盖整个协议的大约 60%， 不过这种百分比是怎样计算目前还不清楚。初步协议的条款还未有最后敲定，但是大众普遍的理解是，协议将会包括中国恢复购买美国农产品和其他产品，比如飞机，以及双方同意不操纵货币以及增加对中国运营的非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就这些内容而言，美国工商界多数人士予以支持。美国商会执行副会长、国际事务负责人博迈伦说，谈判人员继续向着正确的方向迈进，而他们的首要重点仍然是朝着与中国达成一项全面、 高标准、可执行的协议推进。虽然显然仍需努力来解决很多最为重要的美国贸易和投资重点事项，但是美国商会将继续全力支持任何及一切让美国工商界得到公平竞争环境的努力。不过，虽然全球市场对达成协议的前景做出了乐观的反应，但是协议条款似乎主要反映的是美中贸易谈判中的低税的果实，亦都就是容易取得的结果。中国已经表示任何进一步让步都要使特朗普政府取消过去两年来加征的惩罚性的关税为条件。专家说特朗普不大可能同意这样做。就美国而言，美方希望中国取消或者至少削弱对主宰中国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的扶持。这些公司越来越参与全球竞争，传统西方市场经济认为这些公司拥有不公平的优势，包括得到政府的支持、成本低廉的融资以及享受优惠地位的监管待遇。不过，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地表示不可能发生这类改变。中共高层11月1日星期五刚刚结束了为期四日的全会。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在11月1日星期五的记者会上坚持说，没有必要改革国企，因为国企已经成为遵循市场规则、平等参与竞争的市场主体。外国政府以及与中国国企竞争的国际工商企业经常驳斥官方的这种讲法。在美中两国朝着不管怎样的中国推进的同时，全球经济正经历十年来最低的增长率。市场分析公司 IHS Market 上星期提到，在亚洲各国，一个关键的经济增长指数出现不祥预兆。监测工厂订单的采购经理人 PMI 指数不单止在中国朝着衰退方向滑落，而且在日本、南韩、越南、台湾和印尼都是这样。同时，美国对某些欧洲产品的一组新关税刚刚开始执行。欧洲经济未来的不确定性使投资者感到不安，他们将资金投入到负利率的债券，等于是付钱请政府替他们将钱看住。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11月1日星期五在彭博社的一篇点名文章中指出，在上个星期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峰会上，领导人最担心的就是贸易紧张关系。阿泽维多写道，他们相信贸易紧张关系现在是压制增长的主要因素。他补充说，世贸组织的经济专家下调了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测。四月时的预测数字曾高达 2.6%， 但是上个月降为 1.2%。阿泽维多写道，对增长的真正伤害来自未来所有货物和服务市场准入的不确定性。在承诺将资源用于新的项目之前，工商企业希望明白风险。如果新关税可能会抹平利润，投资者将会止步，不管可能有几低的资本成本。这一种的投资不会增加能力或者改进生产率，相反，它会加剧金融波动性和脆弱性。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政府在东亚峰会期间发布的一个报告明确指出，美国的印太战略和台湾的新南向政策紧密结合，并且批评中国将对自己国内的压迫性的治理方式输出到其他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2018年由美国在东盟峰会期间发起的印太商业论坛，11月4日星期一在曼谷2019年东亚峰会举行之际，亦召开了第二届论坛。美国国务院在论坛中发布报告，对特朗普政府自从2017年11月提出印太战略后的实施进度做了详细的描述，并且在多处提及美台在这个战略下的伙伴关系，重申美国对协助强化台湾 湾防御能力的承诺，以及对北京霸凌台湾、破坏台海两岸现状的担忧。美国在台协会说，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力英杰与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董事长黄志峰亦共同带领了一个访问团从台北参加这一场印太商业论坛。在这份名为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推进共享愿景的报告中，美国国务院说，特朗普政府正在加强同深化与印太地区理念相近国家的伙伴关系，包括同盟国、东盟与印度等。此外，美国亦同湄公河地区的国家、太平洋岛国、南亚国家以及台湾同其他伙伴共同面对新兴挑战。报告在关于双边伙伴关系的部分指出，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愿景和作为紧密结合了日本的自由开放印太概念、印度的东进政策、澳大利亚的印太概念、南韩的新南方政策以及台湾的新南向政策紧密结合。报告说，美国正在加强深化与台湾的关系，亦多次表达对北京通过军事操演、经济压力、限缩台湾国际空间以及划走台湾外交伙伴的关切。这些行动破坏数十年来造福台海两岸的现状，与台湾关系法一致，美国支持台湾具备有效吓阻能力。报告指出，2019年特朗普政府通过美国在台协会批准并通知国会可能售台超过$100亿的重要防卫设备。他说，我们共同合作聚集数以百计印太决策者和专家讨论包括公共卫生、女性赋权、媒体信息与数码经济的议题。我们亦在2019年10月共同主办有史以来首次的太平洋岛聚对话，以探索太平洋岛聚理念相近伙伴可以合作的领域。此外，这份32页的报告在强化经济繁荣与良善治理等章节中都提到美台的合作与伙伴关系。在关于数码经济的部分指出，为促进一个开放、可共同操作、安全以及可靠的互联网，美国敦促所有国家采取以风险为考量的措施，评估科技提供者，包括那些可能受到不必要的外国控制或者影响的公司。为此，美国亦与理念相近伙伴包括澳大利亚、日本、南韩、新西兰、新加坡与台湾共同协调，以支持这个目标。关于良善治理的部分，报告不单止指出美国正在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台湾和其他伙伴发展关于治理的优先事项伙伴关系，更加直接批评中国在国内和国外采取的压迫作为。报告说，北京不容忍意义积极控制媒体和公民社会，并且残酷镇压少数民族和宗教。北京亦将这种做法通过它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输出到其他国家，破坏数十年来促进印太地区稳定繁荣的状况。报告强调，美国已经公开呼吁中国停止对新疆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残酷镇压，敦促中国共产党不要干预藏人社区挑选他的宗教领导人。在关于香港的部分，亦提醒北京必须遵守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维持香港的自治与公民自治。报告说，我们认为香港以及整个印太地区的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必须受到强而有力的保障。报告最后在结论中称，推动美国投资印太地区的主要关键在于这个做法受到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的支持，通过2018年善用促进发展投资法案，简称建设法案，以及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等立法，美国国会确认对台湾防卫以及国际空间等领域的承诺。行政部门与国会将持续合作，加强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全政府承诺。而同时，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一说，力英杰处长与台湾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峰亦率领了一个访问团参加当日在曼谷举行的印太商业论坛。论坛集结了超过1000名来自美国与印太地区的商界和政界领袖，共同促进高标准投资、透明化、法治以及由私人部门领导的经济发展。声明说，台湾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关键伙伴，这个论坛使美国以及台湾能够一起探索令经济更加紧密结合的方式，以发展海内外的贸易、投资以及人才交流机会。 台湾政府对美台在印太战略下有更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表示欢迎。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星期日说，台湾不单止在捍卫民主自由的最前线坚定维护自身民主制度，亦乐意在国际社会贡献所能，希望为促进地区的自由秩序与民主良治尽一分心力。台湾将持续与美国等理念相近国家积极合作，共同落实对印太地区的共享愿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的总统选举已经进入最后两个多月的倒计时，现任总统蔡英文和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的民意调查正在拉近，很多人亦都对中国影响台湾选举的作为是更加感到担忧。最近才到台湾观察选战的日本学者松田康博说，无论中国怎样影响，只要台湾内部民意和中国想要达到的目标不一致，北京就没办法决定选举结果，决定权还是在台湾人手里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正处于激烈的总统选战中，距离1月11号投票日越接近，外界亦都担忧北京的影响力工作不断增强，可能对选举结果产生作用。东京大学高等亚洲研究所教授松田康博上个星期在华盛顿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到他对这一次台湾总统选举的看法。松田康博9月初曾经以召集人身份带领东京大学两岸关系研究小组到台湾参访，并且还在与高雄市长韩国瑜会面时，因双方会面时间联系问题而发生所谓被迟到事件。他在谈到对选情的观察时，以流利的普通话表示，台湾的蓝绿阵营对于两岸关系的看法仍然非常分裂。蓝营认为民进党做法非常危险，台湾应该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关系，因为到中国经商的台湾人越来越多，金钱上中国大陆是台湾的命脉。绿营却对中国的警惕心特别强，比较喜欢台湾和美国以及日本接近。虽然蓝绿的讲法都有他们的道理，但是问题在于现在香港的一国两制面临挫败。习近平年初所提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如今已谈不了。蓝营看到香港的状况，亦都应该会在政策上有所调整。至于中国对台湾选举的影响，长期研究台湾政治经济安全、中国外交和台海两岸关系的松田康博说，台湾是中国对境外影响最大、渗透最多的地方。中国对台湾选举一直都有影响，2005年之后就帮助了国民党，2008年国民党执政后，中国开始有大量的人和钱进入台湾。此后北京即利用这些手段尽量影响台湾，不过他说这个是他们的日常工作，没什么新鲜。但是这种影响是否对这一次的总统选举结果发生作用，松田康博并不这样认为。他说，如果台湾内部民意的走势与北京方向一致，那代表中国的影响已极大化。但是如果台湾民意趋势和北京不一致，这样他再怎样也不能够决定选举的结果，所以归根究定决定权还是在台湾人手里面。虽然一段时间来有关台湾总统选举的各项民意调查都显示民进党的蔡英文支持度都是高于国民党的韩国瑜，不过最近两个人的差距正在缩小中。对于哪个可能胜出，松田康博说，距离投票日还有两个几月，他还是不敢说。他说，如果民进党的蔡英文赢得选举，这个对北京虽然是一大挫折，但是蔡英文并非新面孔，亦都一直主张维持现状，大陆亦都不可能跳出来打他，因为台湾并非优先议题，包括香港在内，中国现在有很多的头痛问题需要处理，只要台湾不出问题，能够维持现状应该是北京可以接受的结果。如果是国民党的韩国瑜胜出，松田康博说，因为韩国瑜承认九二共识，当然他会是北京喜欢的人选，不过韩国瑜当选的话，他必须对美国和日本做再保证。就好像当年的马英九政府一样，他在推动与中国大陆建立制度化关系的同时，亦都加强与美日的关系。尤其因为马英九的保钓和反日形象，使日本原先对他有很多的疑虑。但马英九在对日关系上做了不少努力， 包括建立台日特别伙伴关系后，日本亦都对他放心了很多。松田康博认为，如果韩国瑜当选总统，他必须在对美和对日方面下很大的功夫，将中国、美国和日本三方都要顾好，尤其是美国。他说，一旦失去美国人的信任，任何政策都会做得很辛苦。韩国瑜、日本人都有这个的经验。美国非常重要，如果失去他的信任，那就很难做，任何政策都很难做。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努力推进印太战略，特朗普缺席峰会引起疑虑。加拿大的民意调查显示，对中国持正面睇法的民众不到三成。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正紧密锣紧鼓地采取行动，强化与印太地区国家的安全合作关系。不过五角大楼以及盟国的国防官员都表示，美国还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应对中国越来越大的挑战。美国官员是正在访问印太地区期间，以及在华盛顿采取一系列的具体行动，巩固和增强盟友合作关系，推进实施美国的国防战略。在曼谷出席东盟峰会扩大会议的和东亚峰会的期间，美国高级官员和来自日本、南韩、澳大利亚以及印度等传统盟国，以及是新的伙伴国的官员会面，讨论如何是共同努力推进一个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印太地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星期一在曼谷的一次讲话当中，指责是中国威胁东盟国家不要在南中国海开发资源，并且会上面是宣读了总统特朗普邀请东盟领导人明年到华盛顿出席特别峰会的一封信。在华盛顿，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上个星期接待了到访的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雷诺兹。在会谈当中，埃斯珀特别提到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声称美国和澳大利亚在面对世界很多的重大安全挑战的时候，有着相同的应对方式。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是有 29% 的加拿大人对中国持正面的看法。超过半数的民众担心中国会发动网络攻击，目前中加两个关系是陷于僵局。这项调查还发现，半数加拿大民众不希望中国华为公司在 5G 网络设备的供应上扮演主要的角色。即使是如此，受访者仍然希望与中国进行商业往来，62%的人支持两国磋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自从去年12月加拿大警方依据美国的逮捕令拘押华为财务长孟晚舟以来，中加关系就处于冻结状态。中国还限制从加拿大进口肉类产品以及油菜籽，并且拘捕了两名加拿大公民，并且指控他们从事间谍行为。在这个星期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欧洲公司将会加大对中国施加压力，要求北京更好地履行向外国开放的诺言。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戴开洛表示，他们希望今年的会议将以促进进一步市场开放，以及是增加外国投资的具体措施作为补充，而不是就好像以前多次听到的空洞承诺。该国商会星期一公布了一份在华欧洲公司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去年参加进博览会的欧洲企业当中，只有一半达成了交易。很多的企业认为没有后续的行动，因为他们的合作伙伴未能够履行义务。而在接受调查的公司当中，超过半数表示今年不会参加。高昂的成本、后勤以及获取相关信息的不便，阻碍了很多的中小企业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二在第二届进口博览会上承诺，中国将会逐步采取更多的措施开放市场，但是并未有就中国的技术政策以及是其他引起美中贸易战的问题提出任何改进的措施。第一届进口博览会是在去年美中贸易战日趋激烈的时候举办，中国希望通过博览会向世界提供一个了解中国14亿人口的巨大的进口市场，从而有助于减少大众是对中国为企业提供不当补贴以及是竞争优势的批评。习近平表示，中国开放大门只是会越开越大。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各地是星期一是释放了400多名的监狱囚犯。放人行动是根据选民在2016年批准的减刑改革，这项改革将很多的重罪减为是轻罪。 改革措施在今年较早的时候被签署成为法律，并且将简单的持有的毒品罪从重罪虽作是减为轻罪。任何的盗窃、毁坏财物以及抢劫金额不足$1,000的抢劫亦都从重罪改为是轻罪。加州官员表示，原本大风在全州引发大火蔓延，目前已经是消散，使到消防员可以开始控制南北肆虐的大火。根据加州林业以及消防局的数据，星期一在北部葡萄园产区三藩市附近最大的大火已经是控制了80%。加州消防局表示，自10月23日开始，索洛马县的大火被称为是一场是奇怪的大火，烧毁了32,000多公顷，摧毁了370多个的建筑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政府已经对抖音母公司的美国并购案展开国家安全调查，保护美国国家和企业的利益不受伤害，维护美国用户的私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路透社11月1日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说，负责审查外国收购美国企业的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正在对抖音母公司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 ByteDance 2017年收购美国 Musical.ly 公司一案进行国家安全调查，因为抖音母公司收购时没有征得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批准。在此之前，联邦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和共和党籍参议员科顿要求美国政府对抖音在美国公司叫 TikTok 展开国家安全调查，搞清这一家社交媒体平台是否执行中国政府的规定，将美国客户的个人信息传回中国。他们说 TikTok 只是在美国就有超过1,000,000次的下载， TikTok 因此是他们没办法忽视的潜在反情报威胁。参议员鲁比奥亦都担心抖音可能遵从中国政府的指令，对包括香港抗议行动在内的敏感政治内容进行限制，要求政府展开调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调查属于保密范畴，委员会正在与抖音接洽，要抖音采取措施保护 Musical.ly 公司的资产不被变卖。抖音美国公司的一名发言人拒绝对政府的调查置评，只是表示公司正在配合调查。发言人说，他们虽然不能够对正在进行的监管程序发表评论，但是抖音已经明确表示获得美国用户和管理者的信任是他们的最高要务，这个包括与国会进行合作，他们致力于这样做。网络安全研究学者、美国新兴市场战略总裁金布尔就此指出，对抖音可能传输个人信息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社交媒体近年来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社会控制工具。他说，中国利用社交媒体来扩大包括社会信用体系在内的大规模监视计划，这一套系统综合了各种监控系统的信息，包括街头摄像机、互联网搜索和社交媒体提供的信息，这个将国家控制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层级，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将它挡在美国以外。个人隐私的担忧以外，抖音传播虚假信息的能力也都令人担忧。美国数字媒体 Quasi 11月1日援引专家的研究说，抖音上的政治视频的粉丝数量正在增加，虽然很多都无害，但散布虚假信息、仇恨甚至暴力的视频确实已经出现，比如说同特朗普2020竞选有关的视频正迅猛增加，并且伴随虚假信息和阴谋论。被击溃的伊斯兰国亦都已经开始利用抖音传播自己的信息。网络安全研究专家希基说，这个同抖音平台的设置有关。他说，如果一个人能够根据抖音来调整视频的内容，其他用户就可以为了传播自己的信息而混合这个想法。一个用户很容易就可以将一个无害网络爆红的音乐舞蹈变成一条政治信息。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Tenable 高级研究工程师纳兰发现，诈骗人还在抖音平台设置假冒账户，手段就是找到受欢迎的原创，抄袭其内容，再利用这个复制的内容将粉丝引导到其他的网络连接。抖音的用户更为年轻， 会更加信赖平台传递的内容，容易上当。他说，之所以很多人追随假冒账户并与之互动，就是因为他们真的相信是在跟那些人在说话。路透社说，美国一直在加紧应用软体开发商的安全审查。北京昆仑万维科技有限公司今年5月表示，将寻求出售其用近3亿美元收购的美国同性恋社交软件 Grindr。 在此之前，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对这一宗收购案表示了国家安全的担忧。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去年还迫使中国的蚂蚁金服放弃收购美国的速汇金，理由是担心用户数据的安全。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在11月3号说，政府将会很快向美国公司颁发许可证，允许他们向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出售零部件。中国媒体在报道上述消息的时候，似乎在强调美国公司离不开华为和中国市场，但是分析人士说，脱离了美国的零部件，华为可能只是凭中国市场就可以生存，但是想要在国际市场上发展壮大，这个对华为来说并不容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周末表示，相关许可证很快就会发放。他同时又表示，美国政府已经收到了260份申请，超出预想。中国媒体在报道上述消息的时候强调，美国企业纷纷向政府申请许可，强调罗斯的超出预想似乎在强调美国企业离不开华为。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事实上华为亦都离不开美国的技术。在今年5月，美国政府以威胁国家安全作为理由，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禁止华为在没有特别许可证的情况之下购买美国芯片和其他美国制造的零部件。华为做出了多次的反击，包括控告美国政府违宪。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多次表示，即使高通和其他美国供应商不向华为出售芯片，华为也没问题，因为他们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任正非最近还说，华为脱离了美国的零部件照样可以生存下去。埃及金字塔报在10月31日的报道援引任正非的话说，华为已经能够不使一块美国的芯片生产出 100% 的中国制造的产品。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任正非的这番话更多是为了安抚华为的客户。在技术上，华为依然严重依赖美国。2018年11月，华为在深圳举行核心供应商大会，邀请了150家供应链的企业到场，并且对92家供应商进行了表彰。在所有获奖供应商企业当中，美国公司多达33家，其中英特尔 NXP 是连续10年的金牌供应商。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任先生在强调华为可以独立美国科技存在的问题上面有些夸大了。实际上，如果美国出口禁令得到严格执行的话，华为要存活非常困难。他们现时可以绕过禁令获得美国的科技，可以在其他国家寻求到这种的科技，但是他们还是很严重地依赖美国的科技。譬如他们的手机到目前为止还在使用谷歌的安卓系统。今年5月，在美国政府针对华为出口禁令出台之后没多久，谷歌表示将不再与华为开展需要转让硬件和软件产品的业务，但是在开源授权范围内的除外。华为在海外的下一版智能手机将会没办法访问流行的应用程序和服务，包括 Google Play 商店和 Gmail 应用程序。同时，华为手机将会没办法获得安卓系统更新。在8月，华为向外界发布并且介绍了自然操作系统鸿蒙。中国媒体表示，鸿蒙将会很快取代安卓应用在手机上面。不过在鸿蒙系统推出之后，华为依然使用安卓系统。最新的报道说，华为只是注册了鸿蒙系统，并没有正式的使用。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主席阿特金森说，如果没有这几项关键程序和服务，华为在中国市场可能并没有问题，但是肯定会影响在欧洲市场的销售的状况。全球威权市场调研机构 Canalys 6月的一份报告说，在美国的政策影响之下，欧洲消费者由于担心华为手机很快过时，因此对华为设备的需求出现断崖式下跌。 在美国禁令出台之前，在欧洲华为就是销售量增长最快的手机的品牌，拥有 20% 的市场份额。欧洲是华为手机的第二大市场，仅次于中国本土市场。而在芯片生产方面，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副总裁詹姆斯·鲁易斯在一场有关如何限制向中国转让技术的研讨会上，亦都对美国之音说，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有关华为可以生产不需要美国芯片生产自己的手机的讲法夸大了。他说有些芯片中国已经可以生产，有些还需要两三年的时间，有些需要十年的时间。如果美国决定切断所有芯片的供应，华为没办法生产先进的通讯设备。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高科技领域的从业人员对美国之音说，虽然华为一直在研发自己的芯片，但是华为海思并不具备所有的芯片设计的能力。华为麒麟芯片虽然不逊色于高通的芯片，但是麒麟的架构是英国 ARM 公版的架构，生产需要台积电代工，也就是说芯片首尾端都受制于人，只是在中间的芯片设计环节实现了自主。他又说，一旦美国决定将美国技术含量超过 15% 的产品纳入管制范围之内，华为可能就会遭受新的麻烦。目前美国决定凡是产品的美国技术含量超过 25% 的亦都在管制的范围之内。5月22号在华为禁令之后，因为包含来自美国的技术， ARM 英国曾经要求员工停止所有与华为以及它的子公司正是生产的合约，支持以及未决约定。不过现时又有了新的报道说，中国从来并没有对华为断供。台积电就聘请美国律师进行分析论证，证明它的产品的美国成分低于 25%。 在这个基础上面，台积电宣布将会继续保持对华为的正常的供货。不过有人指出，将来台积电是否会受到台湾政府的干预，仍然是一个暂时无解的疑问。另外报道又说，截至10月22号，华为手机销量仍然保持持续的增长。华为2019年手机销量已经突破了2亿台，这个销售业绩比2018年提前了64日。另外，华为公司10月16号发布的2019年前三季度经营业绩报告显示，企业前三季度总共实现销售收入610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 24.4%， 净利润率是 8.7%。 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因为在美国颁布禁令之前，华为已经囤积了大量的美国芯片。事实上，自从去年中兴事件以来，华为就开始加大库存备货，从6到12个月的备货周期增加到1到2年。美国华盛顿邮报10月初的报道说，如果禁令继续的话，华为的库存会告急。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主席阿特金森认为，美国出口禁令对华为的影响要在第四个季度才会体现，因为那个时候华为的库存就会减少。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副总裁詹姆斯·鲁易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即使并没有美国的零部件，华为亦都不会垮，因为中国政府不会让它垮。他又说，中国政府不会让华为破产的，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亦都是华为的市场。是的，华为会存活下去。那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高科技领域从业人员亦都对美国之音说，华为作为中国的龙头企业，中国政府是不会让华为垮的。他所听到的消息就说，华为现时不需要通过竞标就可以拿到中国政府的订单。在9月，华为近乎独吞27亿东莞数字政府大单。中国民众高涨的爱国主义热潮亦都帮助了华为手机的销量。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Gartner Inc. 8月27日发布的全球销售数据显示，受中国本土市场的推动，华为智能手机销售量年增 16.5%， 而苹果公司的销售量就下降了 13%。 华为不会垮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就是美国公司，就是和美国企业的利益捆绑。华为禁令出台之后，华为在美国的供应商应声而跌。5月16号，美国芯片供应商高通和博通的股价分别下跌了 4% 和 2.33%。 华为的光学元件供应商 NeoPhotonics 亦暴跌了 20.63%， 创下了近四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路透社今年6月的报道说，包括高通、英特尔和蔡灵思在内的多家美国芯片供应商 正是静悄悄地向美国政府施压，要求后者放宽对华为的销售的禁令。根据美国政治反应中心公开秘密网站的消息，2019年高通的游说费用高达240万美元，2018年全年的费用是810万美元，英特尔2019年的游说费用是140万，2018年全年是400万。两间公司的游说对象是财政部、商务部、白宫和美国贸易代表处。华为的另外一家供应商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2018年的游说费用是2150万美元，2019年到目前为止的花费是360万美元。美国政府的两度延长给华为的临时许可，包括政府现时宣布可能很快给予美国企业许可证，允许他们向华为供货，可能都是跟美国企业的游说分不开。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主席阿特金森说，美国企业担心一旦华为建立了新的供应链，美企将会被排除在外，很难再恢复。以上是美国之音思阳的报道。
在被时政分析人士普遍批评四平八稳、毫无新意的中共四中全会公布当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词语引起了香港畅销专栏作家陶杰的注意。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11月1号星期五，陶杰在美国之音时政论坛节目《焦点对话》之中说，我们今天听到一个新花样，叫做加强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他说他猜想他准备将区域链、 AI 人工智能、大数据、其他很多高科技用于控制13亿人的私隐或者行动、言论等动向，将所谓的一党专政提到一个新科技的台阶。这种猜测并非空穴来风，早在几年前，高科技治国在中国官方的论述中就已经初见端倪。2015年9月，中国改革论坛刊登的一名中共中央党校学者的论文指出，国家治理方式现代化的主要维度之一是推进大数据运用，建设智慧政府，包括运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3G、4G、人工智能等智能 IT 技术，提高政府决策、执行、监管与服务的智慧水平。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中心执行主任汤姆·海洛格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共产党口中的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同于西方普遍接受的现代国家治理，它不单止包含了其他国家中常见的将科技融入日常治理，从而改善政府的决策制定和整体表现的良善努力，亦包括通过改革提高共产党党维护政治和社会控制的能力。海洛格通过电子邮件说，自从2012年习近平就任以来，中共在使用科技提高监控和控制他的国民方面已经显示出极大的野心，他的方式令人深感不安。中国已经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视频监控网络，1亿7600万个摄像头遍布各地。国际数据公司 IDC 今年初预测，到2022年中国安装的视频监视摄像头将高达27.6亿部，平均每个中国人被两个摄像头监控。过去几年中，中国成为批评者口中的黑科技频出的国家。美国之音去年6月曾经报道，在由中国公安部主办的国际警备警用装备博览会上，厦门一家科技公司称，他们生产的手机扫描仪在几秒钟之内就能够破解智能手机密码，获取数据。北京一家科技公司说，他们的桌面和便携式电话扫描仪能够获取脸书和推特上被删除的信息。此外，中国多个工厂、国有企业、军队人员的脑电波数据受到当局监控，这些只是冰山一角。中国计划在2020年建成社会信用系统，这个国家主导的记录公民信用评分的做法已经被批评人士比作现实版1984。香港畅销专栏作家陶杰认为，使用这些高科技手段势必影响中国百姓的民生，但是很多人或者并不认为这个是自身权益受到侵犯，反而享受高科技带来的快捷和便利。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这13亿人口不介意，觉得这方面他刷一下淘宝或者坐一次高铁，然后他的衣食住行、他的思想动向都掌握在国家机器手里面，但是他们还是觉得很幸福，这样也是他们的自由。
近日中国多家媒体报道说，北京地铁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将乘客分类，安检人员将根据这些信息采取不同的安检措施，上地铁前先要擦脸，这件事并不影响北京市民刘女士的心情。她对美国之音说，他们都是良民，擦就擦，还能够防坏人。不过并非所有中国人愿意向政府拱手交出个人私密信息。英国卫报星期五的一则报道说，浙江省金华市一所小学的脑电波监控实验项目被叫停，家长担心这个危及细路仔的私隐。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中心的海洛格认为，不单止中国人需要担心，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都应该为中国推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治理感到深切忧虑。他说，首先大家应该关注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私隐权，即使绝大多数人没有公开抗议共产党限制他们的权利和自由的途径，同时他亦担心共产党的这些手段会为其他专制政权采用。海洛格说，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员无疑正在密切关注中国共产党使用高科技作为社会和政治控制的工具，并正在思考如何使它适用于自己的国家。他说，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对抗其他国家从中国进口这类技术的做法。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持续增长，他的通过输出这类监控工具在发展中国家赢得朋友的能力亦不断增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面对不断升级的弹劾调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一说，那名举报人只是提供书面回答是不够的。那名举报人最早披露特朗普向乌克兰施压，要求基辅方面调查他2020年竞选的主要民主党对手之一前副总统拜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特朗普在推特上面谈到这名举报人，他说必须要他出面作证，书面回答没办法令人接受。他形容调查是诈骗。在特朗普就众议院针对他的弹劾调查发表最新评论的一日之前，华盛顿律师马克扎伊德说，他所代表的那位举报人愿意对特朗普的共和党支持者提出的问题作出书面的答复，唯一不能够回答的就是有关他身份的问题。共和党议员亦都说这种条件无法接受。目前众议院弹劾调查领导人阿当希夫右翼谢安达开始公布最近几个星期议员已经在闭门听到的外交官证词记录。两位使节就是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玛丽约曼洛维奇和前国务卿蓬佩奥高级助理迈克尔麦金尼，都对调查人员说，在和乌克兰打交道或者和特朗普以及他的助理相处的时候，他们感觉并没有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支持。约曼诺维奇说，特朗普在七月末期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的时候形容他是坏消息，这些令到他觉得受到威胁。特朗普的官员在离他任期届满还有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将他从基辅召回，并且将他撤职。麦金尼在上个月辞职，他对弹劾调查人员说，他离开国务院有两个原因，就是在他看来国务院未能够向陷入弹劾调查的外交团队雇员提供支持，第二就是他们驻海外的大使似乎被利用来到推动国内政治的目标。弹劾调查由民主党人主导，在这个月较后时计划举行公开听证之前，这些调查一直是闭门进行。特朗普多次试图阻止国安或者外交官员进行闭门作证，但是并没有成功。不过在星期一，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首席律师约翰艾森伯格在内的四名白宫证人抗拒传票，并没有到场作证。希夫说，这四名官员的缺席等同于妨碍国会调查，最终有可能增加一项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特朗普在一则推文之中说，他和乌克兰总统在电话之中讲的话就是完美的，并没有理由叫证人来到分析他的用词和含义，这些只是一场民主党的骗局。这些骗局从他当选的那天起就一直在这里缠绕着特朗普，这是可耻的。特朗普在星期一嘲讽了那名举报人，将他和他的民主党前任奥巴马总统和两名首要助理联系在一起，这两个人是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雷南和前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特朗普在白宫说，有报道写过有某一位人，一名男性，他们说他是举报人，如果他是举报人，他并没有可信度，因为他是布伦南的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